脑机接口，当人类拥有超级身体。脑机接口就是将大脑和机器连接起来，让大脑直接控制机器，或者机器直接反馈大脑。大脑直接控制机器的原理是将大脑的信息提取出来，去控制新的机械身体，而机器反馈大脑则是给我们的身体安装新的机械感受器，并让大脑直接解读机器接收到的信息。我们的身体对世界的感受其实非常有限，比如光的本质是电磁波，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光的种类占所有电磁波的十亿分之一。在我们周围有大量的电磁波没法被人类的身体感受到，我们无法看到红外线，无法看到紫外线，无法看到或者听到无线电波，但蛇却可以看到红外线，蜜蜂能看到紫外线，汽车能够接收到无线电波并将其转化成声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的身体并没有装这样的感受器，也就无法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大脑。可是我们可以设计新的感受器，并像即插即用的设备一样接入大脑，使我们具有新的能力。十几年前，许多科学家并不看好人工耳蜗、人工视网膜，原因是他们认为机器的语言不符合大脑生物的语言，大脑无法解读这些信号。可是这些技术在近年来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并逐步运用于临床医疗，造福了许多失聪和失明的患者。那么大脑凭什么能读懂机器？机器和大脑为什么可以完美结合？这就要从大脑的本质谈起了。缸中之脑，我们为什么能感知？大脑的本质是一个信息处理器，这个信息处理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？我们为什么能看见世界？是不是有光射进我们的大脑里？我们为什么能听见世界？是不是有声音传进我们的大脑里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大脑一辈子生活在黑洞洞的头骨里，这里没有光线，更没有声音，只有血液、脑脊液、生物电和各种化学物质。但大脑却通过这些物质的改变，让我们拥有了丰富多彩的世界。眼睛就像超级高清摄像机，负责采集光线的信号，并把它们转化成电化学信号，然后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视觉皮质。大脑再通过对电化学信号进行解码，还原出眼前五颜六色的世界。耳朵是声音信号的接收器和转化器，耳朵采集声音信号，并通过耳膜、听小骨和耳蜗等结构将其转化成电化学信号，通过听神经传递给大脑的听觉皮质。大脑再对这些信号进行解码，让我们识别出不同的声音。这意味着只要对信号传递过程稍微施加一些影响，改变大脑中的电化学物质，就可以让我们的感受发生偏差，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作为一名脑外科医生，我的许多患者会因为手术或者药物的刺激产生幻觉，比如喜欢抽烟的患者会幻想有包烟放在床头，也有患者幻想追求到了自己喜欢的明星。大脑还原世界，但并不直接接触世界，而是通过传入的信息解码世界，这就是大脑的工作原理。根据这个原理，科学家希拉里·普特南提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。一个人被邪恶的科学家施行了手术，他的大脑被切了下来，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营养液的缸中。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，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大脑传送信息，以使它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。对于他来说，似乎人、物体、天空都还存在，自身的运动、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，这个脑还可以被输入或截取记忆。截取掉大脑手术的记忆，然后输入他可能经历的各种环境、日常生活。他甚至可以被输入代码，感觉到他自己 正在这里阅读一段有趣而荒唐的文字。问题是，你怎么确定自己不是缸中之脑呢？这个思想实验有许多思想原型，比如庄周梦蝶、柏拉图洞穴的世界，也启发了许多科幻电影，比如黑客帝国、盗梦空间、源代码等等。我们无法回答自己是不是缸中之脑，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改善我们的生活，这就是脑机接口。所有与大脑连接的机器都可以理解成即插即用设备。可问题是，大脑是生物的，机器是非生物的，大脑能够解读非生物信号吗？大脑如何解读机器信号？许多人会把大脑比作电脑，可是二者有显著的区别。计算机工作靠的是集成电路系统 CPU， 内存、硬盘放进电脑就不能再改动了。而人脑工作靠的是亿万个神经细胞连接形成的神经网络，可以不断发生改变。虽然神经细胞的数目不会有大的改变，可是每个神经细胞都可以和周围的细胞建立数以万计的连接，并且连接方式是无限的。可以说，电脑是死的，用的是不可改变的硬件，而大脑是活的，充满着不断变化着的灵活的神经细胞。大脑根据周围环境的不同，不断修改神经细胞的连接方式，以具有新的功能来适应环境。那么，如果将大脑和机器相连，根据机器发出的不同信号，大脑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机器，学习识别机器的语言。对于大脑来说，熟悉机器的非生物信号就像我们小时候学习一门新的语言。刚开始，外来的所有信号都是没有意义的杂音，但是神经网络会逐步自动找到信号的规律和模式，并和其他的感官信号进行交叉对比。经过几周或者几个月的训练，大脑会逐渐发现规律，听懂机器的语言，让所有的信号变得有意义。比如，我有一位患者，因为脑部肿瘤手术丧失了听力，非常痛苦。为了让他重新获得听力，我们给他安装了人工耳蜗。人工耳蜗的原理非常简单，就是把16个电极与患者未受损的听神经相连接，让声音转化而来的电信号传入大脑，然后大脑来解析电信号，获得声音的体验。刚开始，听觉的体验并没有降临，患者所听到的声音是滋滋滋滋、呜滋滋滋。但是过了几个星期，他的大脑逐渐学会了解读这些声音信号，又过了几个月，他已经可以用手机接听电话了。人造视网膜的原理也是类似的。在原来眼球的位置安装一个高清摄像头，在患者颅内视神经的位置安装 WiFi 接收器，并通过电极片与未受损的视神经相连。高清摄像头的视频信号转化为电信号，通过 WiFi 将信号传送到颅内，再通过电极片将电信号传递给视神经和大脑。大脑解析这些信号，还原眼前世界的影像。这项技术还处于研发实验阶段，目前的进展是可以让失明的猴子重见光明。其实，早在1969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就发表过类似的论文，科学家试图让盲人看到世界。科学家让盲人坐在椅子上，椅子的前面是一个摄像头，椅子的靠背处安装了一个气压式的小活塞，以下简称活塞。这个活塞和摄像头相连，也和盲人的背部相连。等摄像头前出现圆形的时候，活塞就在盲人的背部给他一个圆形的触觉感受。如果摄像头前出现一个三角形，盲人就会获得三角形的触觉感受。不可思议的是，盲人逐渐学会了解读这些形状，并且在靠近摄像头的过程中，盲人可以发现图形越来越大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盲人可以通过背部来看。还有一个著名的脑机接口实验是用舌头来看。科学家让盲人戴上一个摄像头的眼睛，并在盲人的舌头上 植入一个大脑端口的电极片，摄像头的视频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并发送到电极片，电极片发送小幅度的电击刺激舌头，让舌头感到酥麻并传递给大脑。利用这个装备，盲人可以熟练地越过障碍物，经过训练以后甚至可以打篮球和攀岩。无论是用背部看还是用舌头看，似乎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。但只要你认识到看无非就是不同的电流流进黑洞洞的颅骨，就好理解了。这就是感官替代。由此可见，大脑作为一个信息处理器，它并不关心信息到底从哪里来，只要有信息输入，大脑就会想办法去处理它。